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十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好，我们讲到说拉班先来跟雅各说了一番光冕堂皇的话哈，然后说你真的很愚蠢，本来可以害你的，现在呢你真的要走，他又跟雅各说了这个下台阶的话，就是你要回去，你想父家一定要回去，那但是不必偷偷摸摸的吧，你这么急着走，你为什么偷我的神像？所以可能拉班最愤怒的会不会是这个神像呢？也就是说他的女儿，他当然更不在意了，嫁出的女儿对他来讲拨出去的水，那可能还没有那些羊群牛群有价值呢，羊群牛群骆驼这些东西，驴啊有价值，你偷我的神像，因为那些羊群牛群说真的也还是你的了，因为就合约来讲实在没有办法，拉班怎么改工价都没有办法，因为神把雅各要的颜色的羊都给了雅各了，但你偷我的神像，也就是偷我的神了，那个没有像子啊，你怎么可以把它偷走？我们已经讲过了，能够偷走的神怎么会是真神呢？被偷走的神有什么价值呢？你还生什么气呢？你很高兴被偷走才对了，那你早就应该把它丢掉了。三十一节，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我为什么要逃啊？你会夺走啊，你会巧取豪夺的，你什么事做不出来，我在这20年知道你都做得出来，现在你带着人来追我，我看你也是要把我的女儿逃，你的女儿从我这里夺走的，所以我非逃不可啊。但是这个有道理，这是已经是我的妻子了，然后这些羊群也都是我的，不过如果你追我是神像的话，32节，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那些哈，就还有一些神像了。好，雅各想，我想雅各真的是很清白，他不是，我想我知道他绝对没有偷，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他存活，雅各太有把握了。哎呀，这一件事情当然跟创世纪44章那里约瑟跟他兄弟要相认之前的情形一样，他把他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说你们为什么偷主人的杯子，那他的哥哥就说我们没有偷啦，不管在哪里收出来就叫他死吧。各位很稀奇哈，这个世界真很稀奇。第一个，不要说谎，我们做的事就要承认，不要说没有，神都会把那个一切的真理彰显出来，事实的真相会彰显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别有把握，我们没做的事情，没有偷的杯子，有可能在我们的口袋里发现哦。这个约瑟的哥已经发现他们口袋出过好多次，应该去买粮食的银子，哎，会回来，这是不可能的，就居然回来了，这好像很好，但是让他们很害怕。我们没偷的杯子，哎，就居然在便雅悯袋子里发现了，这是更是很奇怪。当然，这都是约瑟做的，但是我们对人家做了些什么，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我们就算知道自己做的，何况我们可能说自己做的也忘记了，但就算知道别人做了些什么，我们还是不能够知道完全，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神在带领。雅各这么精明，雅各完全不知道拉结偷了神像，拉班这么火大，拉班也不知道是他的女儿敢偷这个神像，就是我们人真的都不知道，就真是很愚拙的，看得太不清楚了，只有神知道。当然最愚蠢的最无能的就是神像了，但雅各在这里很有把握，我没有偷，谁收就在那里不容他活。哎，约瑟的哥哥讲这些话，雅各也在这里讲这些话，幸好是约瑟的哥哥后来碰到的是约瑟，以至于没有人死掉，可这里我们就不知道了。 谁偷谁就死。当然这次没有收出来，但是我们要记得后来拉杰是在生产的时候死掉了。那么他的死是雅各咒诅的结果吗？我们相信不会是，但是呢对雅各来讲恐怕会很痛。如果他后来知道这些神像真的在他太太这里，是他太太偷的这些东西，然后他的死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就不知道雅各会不会有这种内疚了。如果我是雅各，我不会有的，因为我并没有要咒诅人的意思。他这次只是表示他们没有偷，但是这也让我们想到箴言说不要做保。不要做保意思当然不是不要帮助人，而是说我们没有能力保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他不犯错呢？我们怎么能保证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呢？我们连自己都保不了我们自己来。雅各不知道，我们太多事不知道，拉班也不知道，我们就在这些不知道的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谦卑的承认我们的不知道吧。好，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收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呵呵，这你看拉班也是很快啊，跟那雅各一样很快。拉班是怕赶快就来收嘛，因为他怕夜长梦多，等等雅各知道人家追上来，他就开始把那个东西藏起来，所以拉班立刻去收，先第一个当然去雅各的帐篷去收，然后去利亚，利亚因为是算是大太太了，然后去两个使女的帐篷来收。我想为什么不先到拉杰的帐篷收呢？其实最应该到拉杰的帐篷收，是不是这个小女儿她比较最宠呢？是不是这个小女儿她觉得最不可能偷呢？然后到最后是发现这三个都没有，只好到小女儿那里去，我们都不晓得。反正呢她到最后就到这里来了，那真是也是聪明反对聪明误，她一开始就应该到小女儿这里来收，当然一开始收也不会收得到的哈。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面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哎，各位，这个是很正面的一个描述啊，就是真的是摸遍了，不只是去看哦，而且是去用手来摸。到最后雅克也说你摸遍我一切的家具。这有的时候我这有点不好意思说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在机场被搜身的时候，我们真的说被摸这是很羞辱的事情啊。那对雅各来讲，幸好他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否则被这样收一个个收，他也是觉得很愤怒的。他等一下真的愤怒了。那不过这里很幽默的就是，这个神像呢，居然被藏起来了，神像也不能叫一声。我们在说像包青天的这乌盆沈乌盆呢，还会叫、哦、冤枉啊冤枉啊，这个神像还不会叫呢，因为这是假的，被藏起来他也不能叫，还要人家来保护他。然后坐在上面，一个女人坐在他上面，然后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这个原文呢是女人的习惯在我身上，当然就是现在不洁净的时候不便起来。那我们再看这个神像真的是够愚蠢了，不是高高在上被供着，而且是被坐在人家坐在他上面，而且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坐在他上面。这都在讽刺这个神像的虚假，当然更在讽刺人居然会喜欢这些神像哈，或者是人会去拜这些神。好，当他说的时候，那他父亲当然没有话讲啊，女儿正在生理期啊，那他不能动，不能怎么样。不过拉班是不是还是太蠢了一点呢？这女儿是不是跟我一样的诡诈呢？女儿这么诡诈，我是不是就不能信她的话？搞不好就是她坐的地方就有了。这个神像看起来是比较小哈，比后来那个大卫逃亡的时候米甲把神像放在床上，那个神像有人那么大，那都不是能够坐的了哈。那两件事有点像，都是女儿在骗父亲。不过拉杰骗呢是不应该的骗，那么他更不应该谈这个拿这个神像。米甲骗大卫呢，骗扫罗，对不起，那个倒是对的，因为要保护大卫哈。好，这个我现在不能起来， 这个我们说了，原文是女人的习惯在我身上，这个语法呢跟创世纪29:26拉班对雅各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语法是一样的，没有这个规矩，按着规矩我不能够给你，我的小女儿不能先给，这里是这个小女儿说我的规矩或我的习惯让我现在不能起来，这意思都是有一报还一报了，你当年怎么骗你的女婿，用你的小女儿来骗你的女婿，现在呢你的小女儿也是还自其人在骗你了。好，36，拉班收他收不出来了，而这是我们读者比较紧张的一段，就好像约瑟的家宰去收这些东西，最后把它收出来的时候，哦，那大家都很紧张，当然知道那个故事可能没有那么紧张了，不过在当时的人是很紧张的。现在我们读者看，我们真是希望拉班不要收出来，收出来雅各又是完蛋了，结果这次没有收出来，这越收越收，收到最后实在收不出来的时候，哦，雅各是爆发了。36，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哦，这20年的积怨都出来了，我好像一个罪犯一样，你这样来追我，我真的偷了你家东西吗？你说我偷了，结果你也没有收出来，你摸骗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收出什么来了，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有偷你一根火柴吗？那时候大家没有火柴，一定没有。放在这里来看，我有偷你一根针一根线吗？放在这里，我们大家来辨辨看，这上面是写你名字还是我名字？我没有偷你任何东西，好，这个，所以你来追我毫无道理。下面就更是在讲了，不但你追我毫无道理，而且我在你家这20年你是怎么对我的，应该我来追你了，我向你追讨了，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牛我没有吃过。这当然我们一方面是感谢上帝，一方面我们也真是说雅各是一个好仆人。我不知道母绵羊母山羊掉过胎，掉胎是不是很普遍的现象，我相信一定是有的，但在雅各的照顾之下居然没有掉过胎。那么公牛我也没有吃过，没有吃过你的东西，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要赔哈，带来给你好像我就不要赔，这是这样子哈，就是在阿摩斯书里面有讲说牧人最后救回来一个耳朵而已哈。各位你想哈，牧羊嘛常常是睡到野地的，那冬天也都很冷，也都在外面，在好远，那么在那么远的地方，有时候肚子饿你吃什么啊，我吃一只羊吧，不一定都带便当，也不一定都带干粮吧，就是吃一只新鲜羊，吃个羊肉炉，吃个涮羊肉来补一补，不是很好吗？哎，但是主人会生气啊，你们吃我的羊怎么可以？也许就可以说跟主人讲说，哎呦，这羊被狼吃掉了，或者走失了呢，那个这个可能还要赔啊。如果被野兽吃掉了，那就不是牧羊人的错了，因为这个野兽很凶啊，甚至我们保护羊群自己还受到伤害了。好像一般就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如果羊被野兽吃了，那么你去现场再找，如果还能抢回一个耳朵或者一个残骸拿回来给主人看看，这真是野兽吃的痕迹，不是我们吃了，我们没吃哦，是野兽吃了，那你就不必赔，一般规矩是这样。可是呢，雅各是不行，就算是被野兽撕裂的，雅各也不能把剩下的这些残骸带来给拉班说，我没有吃，请你不要扣我的工钱，不行，都要赔。就算是被野兽吃了，你也要赔，虽然规矩上不必赔。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的，你都向我索要。哇，你可以看到拉班天天就在那里索要啊，要啊。拉班是视财如命的。 四十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你对我非常不好，我要常常这样很辛苦的为你工作，都睡觉都不能睡。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你这两个女儿，当然雅各现在说好像有点觉得不值得，不公平哈，或者他是说你这两个女儿就给我都应该给我了，不是那么好。当然他还是爱拉杰利亚，只是不漂亮而已，也没有这样的工价，为了两个女的服侍14年，那时候我太糊涂太年轻，为你羊群服侍你6年，那当然你的羊群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一批都不想给我的，不过感谢主了，上帝是把这些都夺过来给了雅各。10次改了我的工价，我要这种颜色羊你就把这种颜色羊夺走，我要那种颜色羊你就把那种颜色羊的夺走，这样总共改了10次。我们说过这10次一个约束，不一定就是改了10次，但意思就是说拉班一直不守诺言，拉班一直在欺哄雅各，但是雅各要的羊群都得回来了哈。42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好，这个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这句话有点特别，我们如果再翻得直接一点，就是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怕的神与我同在。为什么讲这个神是以撒怕的神呢？以撒为什么怕这个神呢？这个神曾经叫亚伯拉罕把他杀死啊，所以以撒怕这个神。我想当然这个恐怕不是雅各在这里要讲的重点，我的父亲以撒怕这个神，这个神把一切的丰富都给了他，但这个神也是很厉害的，这个神把我的母亲给了他，而且我的母亲就是你这个很厉害的人。以撒得到了我的母亲，也就是你的妹妹，我得到了你的女儿。哦，那你要知道有同样情形哦，你不能夺以撒任何东西，你也别想夺我的东西。以撒是被保护的，如同我被保护的，以撒也很怕这位神，这位神会保护，任何伤害他人都不可以，但这位神对他也是要什么就要有什么的。我父亲以撒很怕这个神，这个神会祝福他，会保护他，但是也得罪不起的。我想这里雅各讲的是有这么多丰富的意思，否则为什么用这个很特别的以撒所敬畏的神。以撒应该一生就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上帝就一直都在保护他，所以敬畏他。当然这个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更不用说了，我们说了亚伯拉罕老仆人曾经在多年前就跟拉班讲过神怎么赐福我的主人，以至于拉班印象是很深刻的。这个神与我同在，如果不是他与我同在的话，哇，这20年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在这个世界人会打发我们空手而去的，人会让我们服侍完了到最后把我们唾弃的赶走了。我们感谢主，神不是打发我们空手而去，神给我们丰丰富富了。神打发雅各空手去到巴旦亚兰，让他丰丰富回来。神打发约瑟到埃及，神让他在那里做得很丰富。神打发我们去一个地方，不管是我们年老发白最后去到天堂，或者在这个地上，神打发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他的话，给我们他的使者在四围保护我们。神打发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有很艰难的使命，但是有够用的恩典，而且有丰富的收获。人呢，打发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只是用完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丢掉了。你会打发我空手而去的，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神看见了，后来当然也都看见，神也看见夏甲，也看见亚伯拉罕，也看见每一个人，看见这个世界，看见约伯，看见以色列，看见埃及，看见法老怎么带他们，神都看见。神看见，神会做事，神会做最公平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公平，或者神 delay 了，神没有耽误，神是宽容。神会看见我们的苦情，听我们声音，也在还没有听我们声音的时候，让苦情来磨练我们的个性和信心。他也看到我的劳碌，他不要叫我们空空的枉然惊醒，枉然劳碌，枉然劳累。我们这一生可能真的，如果不在主里面，真的都是枉然。但是在主里面，哎呀，神会拯救我们，神会说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神不准人家来伤害我们。雅各非常的愤怒，雅各说，神昨天责备你了，我现在也来骂你，骂你两件事，无缘无故的来追我，无缘无故的诬告我，骂你另外一件事，你20年叫我太痛苦了，但是我的骂不是最终的，我的赞美上帝是最终的，神让我没有空手。43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拉班说，这都是我的。各位，这话我们说得出来吗？哎呀，从某一方面来讲也许是吧，啊，是你生的，是你养的，问题什么地方说你生的你养的就是你的呢？各位，我们甚至好像常常说，好像是签了合约我做的，然后你给我薪水，这是我的。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有观念，儿子女儿是我们的，那是上帝的，那是神的产业啊。其实我们在这世上连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是自己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一切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我们是上帝的人啊。记得当我们以为有任何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时候，对我们自己，对那个东西都不是好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眼睛是你自己的，高兴看什么就看什么，也不要以为你的耳朵是你自己，不要以为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救的，我们是爱神的，我们一切是为着神，靠着神在做。所以女儿不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儿会走的，更何况不要讲一般的亲情，更何况你对他们也没有亲情，所以这些不是你的，这些孩子也不是你的，这些孩子是雅各生的，这些孩子是神叫他们生的，这些孩子的产生当然也是经过这四个妻子争风吃醋的，但是也是神的，不是你拉班的，对，是你给他们的，但是你本来只是要利用人家的。羊群也是你的羊群，但是你改了10次工价，原来是你的，是你改，是你心存恶心，神就把，因为你心存恶心，就把那些东西夺过来给你的女婿了。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各位，天和地和其中万物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诗人是这样讲，我们更是相信不是我们自己的，就算是神给我们，我们不好好用，神也会把它夺走的。你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这又是臭美了。哎呀，他意思说这是我的，我想爱他们都不能爱了，我想给他们一点都不能给了。算了算了，你从来也没有爱他，从来你也没有向他们做什么，从来你都希望他们能够为你服务。44节看起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大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好啊，感谢主，实在这两个人还是聪明人，所以聪明人就冤家是宜解不宜结啊。现在有这么多的火大的事情，那么雅各你就不要再算旧账了，神已经丰富给你了。拉班你也不要再火大了，你已经看到你再有能力什么东西神都把它夺走了，你还是不要继续拗下去，拗下去你损失都会更多。拉班就说，我们来立约好了，立约来做个证据。做什么证据呢？要做什么样的证据呢？好了，先不管那个证据的内容是什么，描述的就是雅各就拿一块石头做柱子。那么这个好像是两堆石头，他的众弟兄，也就是本来那些最早起叫那个雅各要离开理由的这些内地 啊，这些他太太的这些兄弟，现在就叫他们弟兄了，因为不宜结，不宜继续结梁子了。你们也堆一堆吧。那我们就在这个石头，一个是石头做柱子，一个是一堆石头这里，然后呢，来立约。那这里没有多讲什么，大概这个石头呢，第五十二节，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就石头是最不会坏的东西啊，最硬的东西，起码我们那个时候知道的是最硬、最不会坏的。那也希望我们的约和我们的誓言是不会坏的，我们就是立约。立约，我们彼此之间不伤害。这个石头哈，在雅各的生平里面很重要哈。在创世纪第28章11节，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那个石头做他的枕头，后来也做一个他的一个柱子，就是神的跟他说话，他跟神在那里立约。另外创世纪28章18节。那么就是那里就讲到说，就是我们说了这个所整的石头做变成柱子，本来是枕头。然后创世纪29章第10节，雅各是把那个石头转离井口来喂他母舅拉班的羊群，这是他们，那是一个巨大的石头，雅各的力量非常的大。那么也许也是我们可以说爱情让他产生很大的力量。然后呢，在拉结死的时候，这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哈，雅各也在拉结的坟上立了一个桶碑哈，就是他的坟墓。香港的神学家或者旧约学者邝明昭邝老师，他说的很好，他说这个石头，每一块石头真的都是雅各生命中的里程碑啊，碑就是石头哈，就这石头好像都跟他的人生有关系。在这里这个石头呢，好像是表示说他跟拉班呢就互不侵犯，他们定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如果讲互不侵犯，好像消极点，讲积极点，就是他们彼此成为朋友啊，他们是朋友。好，41节哈，拉班称那一堆石头做什么？雅各呢称那一堆石头叫加肋德。我想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就是加肋德就是以石头为例，为证哈、啊。石头海枯石烂，其实海不会枯，石不会烂。从我们基督徒来讲，海会枯，石会烂，只有神的话不改变。但在人来讲，最不变的就是石头，石头做我们见证，永远不改变。48节，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肋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妻，虽然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堆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好，现在我们看这个石堆呢，就做证据。第一个呢，父亲的心，你不要苦待我女儿啊、哦，也不要在我女儿以外另外娶妻啊，别人不知道，神知道。这话其实真是废话，我觉得是拉班假心假意的，他根本不爱他的女儿，他女儿也不爱他，还要故意表达出哦，我很关心啊，你不要苦待我女儿，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女儿是当做工匠卖来卖去。你还说什么？那至于说雅各另娶，也是你给了他两个妾的哦，都是你给的哦。这个自己不好啊，在拼命说一些理由，叫别人好像可以责备别人一下，可以显出一下自己的多么的好，这都是很卑鄙的。不过下面这个可能是更真实了，说你不要过来害我，我也不要过去害你，我们两个互不侵犯，我们过去的 这二十年我是够辛苦了。当然其实这二十年可以非常的好，只是因为拉班太坏了，所以这二十年对他来讲就是悲惨的二十年。当然对雅各来讲也是悲惨的二十年，不过这二十年让他磨练的更认识上帝，而且在磨练的被磨练当中，神也给他很多的财富。虽然这四个妻子都不能算很好的妻子，也许利亚算好的吧，只是利亚并不是，并没有被雅各喜欢。那我们还是说，这二十年对雅各来讲是比较辛苦的。我们人生一生都可以是辛苦的，然后唯有不断的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保障啊。好，这个。我不会去害你，你也不要来害我。那么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拿赫有信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耶和华吗？这我们很怀疑哈。当然亚伯拉罕在出迦南地的在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离开，那么后来呢就这个后来是跟拿赫一起走哈。没有跟拿赫一起走，这个拿赫是他的兄弟哈。我想他们信的神是不一样的神，拉班并不了解。后来当然他们的父亲就是塔拉呢，是活了205岁死在哈兰那里。哈兰曾经跟着亚伯兰走了一段啊，那我们不太知道说拿赫到底算不算是信靠上帝的，我想不能说是信靠上帝的，不过是拉班就这样讲。在我们中间判断，雅各就再一次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这个神真是充满了恩典而且怜悯，保守一个手无寸铁而且很弱的以撒。虽然雅各并不像他父亲那么弱，但是雅各所处的环境比他父亲还要更艰难，但是神保护了他，神保护他，神也叫他害怕，就像在伯特利的旷野，虽然安慰他也叫他害怕。这个神实在好厉害，居然在这里出现，说出这些我心里最盼望的事情。所以他也是爱他，信他，也是怕他。虽然这信和爱和怕都还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雅各在进步中那就好了。54节，又在山上献祭啊，请他来吃饭，大家就在那里很愉快了啊。拉班呢不是说没有跟他外孙和女儿亲嘴吗？现在亲嘴了，也祝福了，然后回去了。他心里应该很火大，心里是不是也能够说得到一些提醒，哎，我这人生这一生这个女婿可是给了我很多的功课，哎呀，不要那么苛刻，不要那么小气。我不晓得拉班有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我希望他会学会这个功课。好，拉班回去了啊，算是巴旦亚兰这一段痛苦的经历过去了。但雅各下面呢，下面他还有好多功课要学，而且有一个算是很简短，不是二十年，只是一个晚上他学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功课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